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首先很高兴被新加坡佛教总会邀请来为大家介绍观音法门。那我在讲义里面有打是叫做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很感谢新加坡佛教的龙根长老、明义法师以及广平法师，还有传前法师以及弘法组的主任的真诚邀请。另外也向各位在座的法师，也向在座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莲友问候，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今天很高兴介绍这个是叫做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观音菩萨的法门呢，我想在十方呢无量的佛国土里面，每一个诸佛啊都会修学这个法门的。今天我觉得佛教徒啊，不论是在家出家，或是你久修或是新学的法门，您都应该了解说佛教一直在进步，佛教要利益很大的众生。对不起，这个麦克风要不要调一调？就是佛教一直在求进步，佛教呢也面临很大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我觉得佛教徒呢，第一个我来建议的是你的心量要广大。心，我们佛经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你的心本来是广大如虚空一样，像大海一样。那在座很多的莲友，可能我有新认识的，我也有已经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学什么法门，你的心量一定要广大。我们要成佛，第一个你要先问你的心有没有像诸佛菩萨一样，有没有像大悲观世音菩萨一样，十方一切的诸佛你都愿意，一切世界的众生你都去帮助他。第二个，佛教徒眼光要长远一点，佛教徒不能眼光只看今生。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有无有穷尽的生命，在这轮回里面呢是很苦的。可是因为呢轮回，所以产生两个结果。一，假如你迷惑的话呢，你从出生生老病死，你会受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在迷惑的人来讲，他有无有穷尽的轮回。可是站在一个行菩萨道发菩提心的这个莲友来说呢，他因为知道有无有穷尽的轮回，所以他有无有穷尽的悲心愿力，还有无有穷尽的时间空间跟无有穷尽的生命力，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第二个要建议大家，眼光不要只看今生， 要看无量劫。第三，作为佛教徒，不管你是学习南传、北传、藏传的佛法，第一三个要建议大家，你的知见要很正确，知见要很圆满。我很高兴来认识新加坡很多很多的莲友，新加坡的佛教呢是非常的兴盛的，在座的莲友很多人呢都是很有福报又很有善根，但是还不够精进。你看在座大家不都长得很圆圆的吗？对不对？所以大家是很有善根很有福报的，但是佛法释迦牟尼佛经过无量无边的世界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希望来跟新加坡莲友分享的是，我观察到呢，大家心量不够大，愿力不够广大，所以我希望说，第一，心量要广大；第二，眼光要长远；第三，知见要正确，而且要圆满。那今天的讲座题目叫《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你可以看讲义。但是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有比较特殊的角度，就是呢，第一，佛教讲，不管你修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乃至于藏传佛教，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呢，都有三个主要的修行方法。第一，闻思修，就听闻教法。听闻教法可以从善知识，也可以从阅读正知正见的经典。第二个，要思维法义。很多佛教徒他都听，你问他知道吗？问他是三宝是什么？莫赞亚不知道，对不对？你要去思考，佛陀教我们觉悟嘛，觉就是呢，要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呢，很多莲友，尤其是东南亚的佛教徒呢，听闻佛法、发心做法会、护持三宝，这个都很重要。我还没有出家之前，我也做过虔诚的在家居士。我除了白天当小学老师在，晚上呢，我到各个道场去听经，上佛学班的课程。礼拜六我去做儿童佛学班的辅导老师，礼拜天我去当大专佛学青年的学员，跟师父学教法、学打坐。下午呢，做义工扫厕所，我忙得法喜充满啊，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佛教徒在这位。我也做过虔诚的佛教徒在家居士，所以第一个就是呢，你要听闻正法，第二个要思维法义，想一想，就透过修止观，透过念佛念咒，真正能够净化你的身心。好，这个是闻思修三会。修什么呢？修戒定慧。所以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所以今天呢，我介绍观音法门会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佛教的教理，真正我们要怎么修大悲心、平等心、菩提心。第二个因为佛总的场地非常好，所以我准备了很好的 project， 我会介绍佛教观音法门的文化演变跟艺术演变。好，所以我不知道在场假如我放 project 的话，灯光可以关一半吗？或是关前排的灯光？待会哈，因为大家要看讲义，要开灯光，所以大家要很专注。好，第一个，好，请先把灯关一次看看好不好？对不起，因为我第一次来，这有点像华藏世界。好，请灯前排关，或是关小一点，或是只留一排，可不可以？工作室，好不好？请全部关掉也没关系，请试啊，现在就关。好，请看第一个，就是极乐世界图。我要介绍的是显教跟密教。南传佛教就是泰国、斯里兰卡，北传佛教像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这都是属于大乘佛法的国度。我们有广大的菩提心，行菩萨道。那藏传佛教的话呢，是指包含着西藏、西康、蒙古、不丹、锡金、尼泊尔。所以简单说，可以分成这三个系统，而我们所学的是大乘的佛法，这叫显教。那各位看第一张幻灯片，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这张是台湾很有名的台中江义子居士画的，他画的是按照中国的古画， 中间是阿弥陀佛，你们看到的右手边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左手边是大势至菩萨。所以在显教来讲，几乎从小大家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我学佛的第一个佛菩萨也是观世音菩萨。可是当时我们在乡下呢，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那个是佛道混合都在一起的，叫观音娘娘。其实观音菩萨不是娘娘啊，娘娘就是女众咯，对不对？可是观世音菩萨是超越男众跟女众的分别心咯，对不对？所以他不是男众也不是女众，但是因为大悲观音菩萨要救度众生，代表母亲的大悲心，所以他大部分现的都是女众相。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不是男众也不是女众，请各位不要连着念不男不女，这样就不太恭敬啊。不是男众也不是女众，因为观世音菩萨是超越凡夫的肉身，为了现大悲心，所以大部分女众多。但是若是你了解印度佛教在一二世纪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大部分都是代表大丈夫相，大丈夫当然也不是男众身，是代表威猛的意思。这张呢是在台湾非常庄严的，一般你们也流通的有三张是呢灿公师父画的。所以请看第一个讲义第一页，观音的名号在密教，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在中国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请看观音的名号有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在经典里面还有叫做圣观自在菩萨、梵音菩萨、妙音菩萨、海潮音菩萨。所以名号事实上无量无边的，代表观世音菩萨的悲心智慧功德无量无边。请看下一张 project next one please。 观世音菩萨首先我们最常知道的，大家从小都会念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对不对？小朋友大家都会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时。所以心经跟中国人的缘非常深，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所以我第一个我就供养大家，假如你要度你的小朋友，我建议他早晚念三遍心经，你要给他培养善根福德因缘。很多佛教徒家里也喜欢挂大悲咒跟心经，中国人跟般若经的缘是很深的，所以自例来说，观世音菩萨叫观自在菩萨。注意观自在，你要常常想你的心真正有没有自在啊？一般人的心是不太自在的，对不对？被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所迷惑或绑住的。所以你第一个要想你的心有没有常常反观自在。在这里也要注意，修观音法门除了慈悲之外，先要有智慧做引导。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佛门同样也有一句话，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为什么差这么多？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我觉得佛教徒呢，你除了学观音法门之外，智慧很重要。你看啊，请看讲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要学会呢起观照的力量，照见五蕴都是空的，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当然心经大家很熟，我没办法跟大家介绍，只是说明以自力来说要学什么，心没有挂碍，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所以这个你这样子你才能够呢以慈悲跟空慧相应，尤其是心中不要有挂碍。很多的莲友呢，虽然学佛了还是放不下，放不下家，放不下儿女，放不下财产。请问新加坡是很有福报，像我们台湾呢，很不幸就常常会有地震，就现在大地震了，你第一个想什么？你说哎呀，我的100万呢还没有人处理，或是说我的房子呢没有人处理，因为第一个想到哎呀，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学习观音法门呢，第一个要先学智慧，常常问你自己有没有心中有没有观自在，这个很重要。所以请看这个 project， 这个就是观自在菩萨，这是到中国的佛教。开灯不用开那么多，这样的话图片会比较清楚一点。好， 那这是观自在菩萨他的造型，你看哦，他坐着，大部分呢，以前的观世音菩萨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是很重视礼仪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唐朝以前呢，佛像大部分就站的，不然就打坐，很威严。从唐朝以后呢，国家很富裕，所以佛教的雕像就越讲究艺术的表现，所以你会发现呢，他是呢右手对不对坐在石头上，左脚是翘起来的，这在中国上呢是不太礼貌，这个但是代表他表自在，好，观自在菩萨常常你的身心自在，好，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再请看讲义，观楞严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像说明他观世音菩萨过去因地向他的老师叫古观音如来学习这个文思修幻化三昧而证的耳根圆通。观音菩萨呢专修耳根法门，所以听好，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过去他的老师叫古观音如来，换句话说，你很认真的学习也修观音法门，将来你也成佛，也可以叫做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表示说这个观自在菩萨是修大悲心的一个通号，就好像我们常常讲先生小姐法师，这是通号。所以他呢在普门品里不是有讲吗，梵音海潮音甚比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对不对？观世音菩萨他专门修行在哪里呢？在大海旁边或瀑布旁边。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明朝就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憨山大师，他通达华严经也修楞严经，他修耳根圆通，他每天就坐在瀑布旁边打坐，然后呢瀑布大家知道是非常大的声音，慢慢呢他从外面的声音听自己耳根的声音，然后呢他叫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听说其实外面的声音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对不对？一般人我们很容易被外面的声音干扰，所以你必须要修止观，当你止观功夫深的时候呢，你可以心静的而可以通达一切的音声。所以他在瀑布旁边海边呢，他修耳根圆通商，最后他修成功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观世音菩萨站在自利的角度来讲，你要常常想自己有没有观自在。第二就是呢，你要从那个声音当中开始训练，不要呢被人家骂你一句或讲你一句，然后呢你的心就不高兴，你的心太容易受环境影响了。比如说各位莲友，你从早到晚工作很辛苦，碰到人有时候有善缘，有时候碰到恶缘，你要是碰到人家骂你，哎，你这个人真丑啊，猪八戒。你看猪八戒他是声音啊，但是猪八戒过完以后呢，你却把那个声音呢就放在心里，我是猪八戒你就很气了，对不对？你的嗔心你就不能控制了。所以那时候呢，你应该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把你心中的嗔心呢给熄灭。另外一个我建议大家修行的方法，在生活上是可以用得到。假如你跟老板在沟通，或是人家呢在沟通的时候，你的心很不平静，对不对？有时候你说啊，对不起，我肚子有点痛，跑到厕所里，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你先把这点嗔心之火熄灭，你才会有很平静的心去面对一切事物。假如你们不能改变别人，你可以转换空间。所以这呢你要常常训练，叫观自在菩萨，常常问自己，反观你的身心自在吗？这个很重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很有名的一个高僧叫做一休散，对不对？一休和尚在东南亚大家都喜欢，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这个故事啊。当然我也很喜欢，我最喜欢的呢一休菩萨，他有一个，他也修空观，他智慧非常高，那他修无常修得很好。有一天他的师父呢就是出去了，就他有个师兄，那他这个师父呢本身很有福报，人家供养他一尊玉的观世音菩萨，像手掌这么大。结果呢因为这个玉是非常尊贵的，所以他就把它藏在宝盒里供着。那有一天一休和尚呢就跟他的师兄呢在打扫师父的房间，突然他的师兄很顽皮，不小心把那个柜子打开了， 啊，看到哇，观世音菩萨就很欢喜，拿出来啊，就顶礼膜拜，然后放在头顶上，这里丢那里丢，一丢啪，哇，破了，这下可麻烦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呢，他想，糟糕糟糕，这时候呢，师父回来非杀了我不可。结果呢，那个这个师兄呢就在哭了。结果一休和尚听到了，就师兄你哭什么呢？他说糟糕了，我把师父最心爱的大悲观音菩萨玉的给打破了，这下回来可凄惨了。他说那怎么办？没关系，交给我。这就把那块布包了起来，然后呢，等到师父中午快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在禅堂，师父要回禅堂去打坐，他就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结果呢，师父就问他说，一休啊，你有没有很用功？他说有，师父，我整天早上都在参禅。他说你在参什么？我在参无常。他说师父，你平常教我们，请问我们最心爱的人啊，是不是有一天也会离开我们的世间呢？他说对呀，我不是常教过你吗？这为什么我们要出家，对不对？离开自己的亲人，要好好的修行，就是断你的情执嘛。自己的家人再怎么样，人生没有天下不散的宴席啦，这当然是会有无常的咯。第二个他就问师父，人是无常的，那东西会不会也是无常呢？他说当然咯，对不对？山河大地，你看到我们这么庄严的佛像，有一天经过50年、100年，乃至于100-200年，对不对？所有一切的东西，佛法教我们呢，这个佛像虽然很庄严，但是也是会有沉住坏空的咯，对不对？那他说啊，师父你真的开示得非常好，我今天就呢就在思维这个无常观。然后他就跟他说，师父，那我们最心爱的东西是不是也会无常呢？他就打了他一个头，笨徒弟，当然了，师徒的缘也不能执着啊。有一天我可能先走，有一天你可能先走，师徒只是要珍惜，但不可以执着咯，对不对？他说哎呀，师父你真慈悲。一休和尚很有智慧，他就顶礼师父，他说师父，我今天终于体会了，对不对？人是无常的，东西是无常的，师徒的关系也是无常。他呢就从后面打开一下，师父你的宝贝无常到了。这个故事不错吧？一休和尚是很有智慧的，你想一想看，假如不懂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那个师父一看到的话，当然师父也是还没成佛，有情的众生呢、啊，他一定破口大骂，甚至把徒弟叫来好好打一顿，对不对？可把他赶出去。可是因为一休和尚这样有智慧，对不对？其实那些道理他都懂啊，但是他只要让师父知道说，其实我们不是故意要打破你最心爱的宝贝，对不对？那观世音菩萨非常庄严，所以告诉你，佛像我们要恭敬心，但是呢，若是无常到了，那你也只能说阿弥陀佛了，对不对？所以要先学观自在菩萨，对于世间苦空无常无我，你常常要去反省，你常常有般若智慧，知道无常的话，人家呢讲你的时候，你的心啊会比较平静一点，知道吗？这个要学习。第二个，请看利他。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说，若有善男子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只要你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心称名，注意，你就合掌很虔诚地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这时观世音菩萨会观他的音声而来救度你，立刻得到解脱。我想这一段呢，大家都共修过普门品，也拜过大悲忏，好，各位的佛法程度都很好，好，大家能够了解。所以观音菩萨对自己来说，他常常观自在有智慧，对众生来讲，他寻声救苦，慈悲利益众生，所以这是他名号的来由。所以提醒各位，观音菩萨法门不但只是要帮助别人，你自己要增长智慧很重要的。接下来看第二段，菩萨的缘起。观音菩萨在大悲心陀罗尼经有说过，请看下一章 project。在《大悲心婆罗尼经》里面跟《观音三昧经》说，观世音菩萨过去早就已经成佛了，叫做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释迦牟尼佛在没有成佛的时候也曾经拜观世音菩萨做他的老师，所以他是释迦牟尼佛曾经做过观音菩萨的弟子，而且是专修苦行的。这里的苦行是指专修慈悲三昧。 所以你可以看到幻灯片，这个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在香港大屿山观音阁，它有两层楼半这么高，是用木头雕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好，去年年底我第一次去香港，我看到非常非常的庄严。中国人的佛像你会发现这种饱满的雕法是受中国唐朝的影响，所以中国大陆的佛像雕的佛像脸呢是很饱满的，跟一般人雕像道教徒雕的佛像呢都比较像啊，瘦瘦的，看起来有点像王母娘娘或观音娘娘。其实真正佛跟菩萨它是有32像，非常饱满庄严的。好，这是大屿山的千手观音。第二个再看讲义，现在佛本是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这个世界2500多年前，那观音菩萨呢，可以告诉各位，观音菩萨他也同时示现可以成佛，在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空间，他都可以示现成佛。为什么呢？普门品里有说，因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所以各位呢，你念观世音菩萨的话，他也可能现阿弥陀佛的身来度你，他也可以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身。观音菩萨他会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用什么样的因缘来得度你，所以他都可以现身。因为观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了，只是他的大慈大悲的愿力，他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跟他有缘的众生非常多，所以他叫道家的慈航的大悲观世音菩萨。接下来看第三，未来佛在观音释智受净经里面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在阿弥陀佛的净土里面，他会经过无量